亲爱的 Marco， 十分之高兴，啱啱喺七月初，我出访意大利嘅时候咧，认识到你。你一口流利嘅普通话，令到我印象深刻，亦都咧倍感亲切。虽然咧我哋系初相识，但已经就住双方都感到兴趣同埋关心嘅议题，进行咗非常之坦率嘅交流。可惜咧时间有限，当时未能够就住一啲议题进行更加深入嘅讨论。其中一个你特别感到兴趣的议题就是国际调解院。正如你所知，一共是有33个国家包括中国在5月30号在香港签署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正如其他一般的国际公约，签约国仍然需要依据各自国家内部的法律正式批准。例如中国已经在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面通过批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的决定。公约呢将会在第三份批准书交传之后的30日起正式生效。大家都十分之期待那日尽早来临。当然我们更加希望在未来多些国家会成为公约成员国，积极支持国际调解院这个极具历史意义首个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议为宗旨的政府间国际机构。国际调解院会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缔约国将会派出代表组成理事会作为最高的决策机关。而调解院的日常运作将会由理事会任命的秘书长所领导的秘书处负责。在这个阶段，理事会和秘书处仲未正式成立。而家呢拥有国际组织特权同埋豁免权嘅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将会喺未来过渡成为秘书处。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完成将旧湾仔警署改建成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嘅工程。完成咗之后会交付俾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为国际调解院正式运作进行其他必要的准备工作。香港特区政府将会负责保养和维修国际调解院的总部，但就不会直接参与国际调解院日常的运作。无论怎样，国际调解院在未来会在香港的总部运作，这一点必定会大大提升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服务和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亦都有助建立香港在国际上的软实力。我们都会积极争取我们的国家和国际调解院的支持，令到更加多香港法律界和从事调解服务的人士有机会参与调解院的工作。我记得你曾经问我，你有没有机会将来作为国际调解院的调解员。根据公约，调解院将会设有两份调解员的名单。第一份名单是国家间调解员的名单，将会处理国家间的争议。第二份名单是一般调解员名单，将会处理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国民之间的争议，或者私人之间的国际商事争议。每个缔约国都有权指派特定数量的本国国民加入两份调解员的名单。除此之外，理事会亦都有权指定一定数量不限国籍的人士加入两份调解员名单。换句话来讲，即使不是缔约国的公民，亦都有机会成为调解院的调解员。公约要求调解员应该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在法律、商业、工业或者金融等专业领域具有公认的能力，可以被信赖开展调解。而作为国家间的调解员，仲应该在国际法、外交、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有公认的能力，并且具有高超的政治技巧同埋判断力。所以能不能够成为调解院的调解员，取决于能不能够得到缔约国或者理事会认同符合我刚才提及的条件，同埋争取到他们的支持。 我注意到最近坊间流传，参加某啲机构举办嘅调解员培训课程，就会获得资格出任国际调解院嘅调解员。呢啲传言呢系并唔正确嘅。事实上，即使喺香港，都冇法律规定必须要符合某一啲资格，先至可以出任调解员。日本嚟讲，只要争议双方同意，任何人都可以作为调解员。但是就住个别嘅调解计划，可能对调解员嘅资历会有特定嘅要求。例如香港司法机构推行嘅家事法庭转介调解计划，就需要调解员必须系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认可嘅家事调解员。讲返啱啱完成嘅首次欧洲外访，除咗有幸认识到你，都十分之高兴能够在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和当地的法律界和商界人士见面。正如我和你强调，在一国两制这个将会持续不变的原则之下，香港极具国际化、高效和可信的普通法制度，是作为世界各地把握中国和亚太区商业和投资机会的最佳桥梁。正如王毅外长在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上面所讲，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营商环境便利，法治高度发达，兼具普通法系和大陆法法系的优势。虽然香港实行普通法，但由于内地法律制度基本上是属于大陆法的法系，所以香港法律工作者对于大陆法的法系并不陌生。在我们会面倾谈的时候，大家都认同虽然普通法法系和大陆法法系有不同，但实际的差异亦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现今的趋势是两个法系正在不断互相吸纳对方的一些元素，特别是有关国际的民商事法律。大家往往是从实际便利和促进合作的角度出发，采纳了相同或者大致相同的国际标准。我是十分之理解和明白，相比同我们拥有深厚交流合作关系的普通法法系国家，大陆法法系国家对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服务相对上可能会觉得较为陌生。但是我是很有信心，我们必定能够和大陆法法系的国家，例如荷兰、法国和意大利，进行良好的沟通和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亦都能够呢为来自那些国家的朋友提供合适的法律服务。我未来工作计划重点之一，正正是加强和大陆法法系国家的交流，等他们更加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服务。最后，我十分之期待和你再见面。律政司经常举办不同类型的国际法律合作交流活动，我一定会邀请你参加，希望你可以来香港亲自体验香港这一座崇尚法治、开放、自由、多元化国际大都会的魅力。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破2025年7月19日。